你敢休息吗？还是一休息就焦虑？作者文道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新卒で結構大手の旅行代理店から内定もらいました。
近日一部名为我到点下班的日剧吸引了许多上班族粉丝。在上一轮关于996工作制的讨论热潮之后，剧中女主的那句我不打算比现在更努力，我要准时下班，戳中无数职场人士的心。故事发生在日本一家业内排名第二的网页制作公司里，女主东山结衣在其中担任项目总监。她刚毕业时就被迁入大公司，周围人都夸她厉害，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当时工作多么艰辛。作为新人，她为了证明自己，一个月加100小时的班，持续了半年。最后她因过度疲劳从楼梯上滚落，头部被撞，失去意识。这段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为她敲响了警钟。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，生命一旦失去了，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病愈后的东山决定不再一心只有工作，而要享受生活。他每天18时准时下班，当天的工作当天完成，我的努力到此为止。即使大家还在工作，也不成为他必须加班的理由。当部长劝他更努力，不要只顾自己时，他坚定地回答，绝不加班。一个同事因为加班导致过劳死，这更让东山坚决成为一个准时下班的异类。东山的另一个同事三谷则是日本职场角色的典型代表，从小到大都是从不请假的全勤劳模。他每天提前半个小时签到，赶末班地铁回家，无论台风还是地震从未请假。三谷自知天赋拼不过别人，只能在畸形的职场规则中进一步挤压自己。通过这么多年不间断的努力，做到了总监的职位，若不加班他就没有安全感。日本社会通常认可越忙的人越有出息，但就在本剧播出前不久的4月1日，日本明确规定企业加班时间一个月不得超过45小时，一年内不得超过360小时，否则将被处罚。之所以出此规定，是因为2017年时日本电通公司一名刚入职半年的24岁女孩自杀。女孩生前每周加班100个小时左右，她的自杀引发日本社会震动，还制定了周五下午3点钟下班的制度，鼓励企业在周末让员工提前下班，让年轻人有时间去约会。迈克尔·劳德戴尔是德克萨斯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，他花了10年时间研究职业倦怠，由工作而来的疲惫使工作效率降到最低，从而使他们感到沮丧和绝望。随后他们转向某种形式的逃避，比如喝酒。劳德戴尔建议，忙碌的人可以通过改变生活的某些部分来应对疲惫倦怠，甚至是一些简单的事情，比如换个发型。但是这些做法并不能改变我们心里的疲惫，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技能，使我们能够管理我们的日常日程。我们可以不时地给自己放一天假，或者我们可以找个管家来帮助我们管理我们的生活。这些事情都不一定是坏事，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实际的好处，但它们不是解决方案。我们正遭受一种远比精疲力竭更糟糕的状况，这不是几天假期就能够提供的。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视活动成就的文化中，无论是在公司、学校还是家庭，忙碌是许多人的常态。对许多人来说，休息会让人感到焦虑，它浪费时间，使我们偏离目标，侵蚀我们的竞争优势。当我们休息时，我们就得退出比赛，毕竟是兔子打盹的时候，乌龟赢得了比赛。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世界重视完美的出勤率，赞赏那些总是很忙的人。没有雇主会因为员工休了一个固定的假期而给他发奖金。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中，竞争是一种美德， 是成功的关键。正是这种动力使一个人有可能过上最好的生活。这种哲学蕴含着一种达尔文主义，其信念是适者生存。我们要有野心，不停忙碌才会使我们接近成功。而这种观念一旦渗透到教会当中，就会带来麻烦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安息，就会不断的竞争索取。穆迪圣经研究所的约翰·凯斯勒教授发现，许多基督徒与上帝的关系同样建立在一种越忙越好的假设上。我们越爱基督，就越要为他做更多的事。那些最热爱基督的人，无论是教会还是个人，都会做得最多。既然我们对基督的奉献摆上没有界限，我们的行为也就没有界限。无论我们现在在做什么，我们都应该做得更多。无论我们过去做了什么，都是不够的。这种越忙越好的教会导致人们被高度驱动。如果这个主日出席人数有所增加，那么下个主日应要进一步增加。如果事工已经扩大，那么还必须继续扩大。每年教会都会推出新举措、新活动，就像汽车公司推出新车型一样，新项目必须比以往更令人印象深刻。这种影响促使教会产生许多律法主义信徒，他们必须保持不断的活动，才能维持自己的基督徒身份。凯茨勒写道，每个星期，领袖都会敦促会众更加努力，会众被告知，他们必须从单纯的出席到全面参与教会服事，他们是基督的手和脚。马太赫特是北卡罗来纳州一间浸信会的牧师，他第一次到菲律宾访问的时候，发现午饭后的一个小时是指定的休息时间，什么工作也不能做，因为村里人都在休息。刚开始几天，躺在阴凉的长椅上对我来说很痛苦，这是一天中最长的一小时，一想到我的家人、朋友和教会花了多少钱让我无所事事一个小时，我就经常感到焦虑。教会领袖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花时间读圣经、祷告，这些都没错。但是当有人告诉你，你需要花时间休息时，该怎么办呢？躺在床上与灵性健康有什么关系？对一些人来说，完美的一天可能包括躺在吊床上，感受微风吹拂，放松身心。但一想到这儿，就让我很焦虑，我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。问题出在我没有相信神的智慧，没有把休息作为他子民的必要条件。换句话说，上帝不希望我们不停地走。马太赫特提醒我们，我们看待工作和休息的视角是圣经，而不是我们的文化。真正的休息作为一种精神训练，需要我们放下统治。他提醒我们，上帝就是上帝，而我们不是。他迫使我们依赖上帝和他的供应。当我们意识到忙碌会让我们陷入试探的时候，可以看看耶稣的榜样。耶稣没有做所有的事，没有满足所有的需要，他让人们排队等候医治，他离开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传道，他避开有需要的人群专心祈祷。我们看到耶稣的服事不是全天候的，作为人子，他并不是要接触世上的每个人，他花了30年的时间训练，只花了3年的时间在侍奉上，他并没有试图做所有的事情，然而天父叫他做的，他都做了。耶稣虽然忙碌，但他得到了深深的安息，就是依靠他的父。耶稣的确忙碌，马可福音提到耶稣常用的一个词是立刻。3年来，耶稣各处奔走，几乎每天都在传道、治病、赶鬼。如果耶稣今天还活着，他会收到比我们任何人都多的电子邮件和微信留言，他会有无数讲演和会议的邀请，但他不会对每个要求说是。耶稣很忙，但从不以一种使他发狂、焦虑、易怒、骄傲、嫉妒或为小事分心的方式。耶稣知道哪些是他优先要做的事情。耶稣明白自己的使命，不受他人需要的驱使。虽然他关心那些失去和破碎的人，但他并不为别人的赞许所驱使。耶稣被圣灵驱使， 被上帝赋予的使命所驱使，他没有让繁忙生活中的许多诱惑阻止自己完成使命。对他来说，优先事项是在去十字架的路上要四处传道，殷勤的祷告。凯文·德扬牧师说，从不设定优先事项的人是不相信自己有限的人。我们不指望能买到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钱是有限的。实际上，时间比金钱更有限。正如彼得·德鲁克所观察到的，不管需求有多高，时间的供应都不会增加。时间易逝而不能储存，因此时间总是非常短缺。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无限的资源可以利用时，我们才会开始好好利用它。我们必须分清轻重缓急，更明智的侍奉，这样我们才能更有效地侍奉神。更重要的是，宇宙不是由我来掌管的，这是基督的工作，没有人能做到。教会要成为世上的光和盐，而不是继续制造忙碌的假象。教会必须能够提供在基督里面的安息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是一份礼物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中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耶稣向所有疲惫和有重担的人发出这一邀请。耶稣是一个木匠，也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他知道木头的重量，他知道服侍的艰辛。耶稣在雅各井旁坐下，因为他在路上困乏。然而，他在邀请中提到的疲惫重担，并非只是肉体的疲惫。996工作模式会使身体感到疲倦，但更有一种疲惫折磨着灵魂。神并没有说他把能力赐给那些总是成功的人，使他们更成功。主将他的能力赐给那些说，我不能成为自己主宰的人，我救不了自己，我愿意把一切主权交给你的人。当我们放手给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不安来换取主赐下的安息，用我们的软弱来换取主赐下的力量，用我们的徒劳来换取主赐下的意义。休根伯格牧师在一次神学院毕业典礼讲道时，指着台下一群即将成为牧师的人说，你可能是婚礼上的一份子，但你不是新郎，你不是弥赛亚，所以不要试图成为弥赛亚。除了使徒信经、比利时信条和威斯敏斯特信条外，请务必承认施洗约翰的信经，我不是基督。如果我们经常地承认自己不是基督，我们的救世主般的责任感就会大大减轻，也更容易放手，不再掌控。当我们对神产生极大的信任时，我们就会安然躺卧。正如诗人所说，我躺下，我睡觉，我醒来，都因耶和华在扶持着我。当我们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从正常的活动中解脱出来，相信那些与我们有关的事情，即使不需要我们的手，也会向前推进。这使休息成为一种信心的操练。
藏我在翅膀荫下，遮盖我在你的能手中，将大海翻腾，到汹涌，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，风云人作梦，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谁。基督里，
去，暴风向东，扶你人坐忘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人走亡在洪水中，